好的，欢迎回来，妙语连珠，快乐继续。最近啊，湖北十堰啊，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叫珠穆朗玛峰，听说了是吧？这个事情呢，源于他妈在怀孕期间问他老公说：“啊，老公取个什么名啊？”孩儿他爸就说了：“啊，我们姓朱，就叫珠穆朗玛峰吧。”
没听说过。
哎呀，孩子，你今后不可限量啊！你这身高能长到8848，你。后来呢，这个名字就写在出生证上了。一直到办户口的时候才知道，户口上的名字需要跟出生证上的名字一样，这就不太好改了。这个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硬着头皮先上上学吧。啊，以后慢慢改。其实这个新闻呢，一听到他姓朱，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啊，我知道我们这个姓氏呢，起名字是有难度的。幸亏孩子他爹没抽风，叫什么朱碧石、朱义群、朱长粉，
没听说过。
所以我觉得叫珠穆朗玛峰呢也挺好，有高度，有气势，对不对？还有网友建议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名字长啊，没关系，你中间可以加俩点儿嘛，对不对？显示特别的洋气。”我说：“别加什么点儿啊？加上点儿像什么话啊？这都不是珠穆朗玛峰了，这是朱点儿母狼点儿马峰，
这什么玩意儿？”
是吧？别乱支招啊！然后呢，我还看到有的网友就骂这对父母，说他们哗众取宠啊，最终必然是个笑话啊之类的。哎呦，还有更难听的，我觉得这个取名字被别人取笑，造成了童年阴影，这难道不是嘲笑人的错吗？有趣的名字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
对呀。
再说了，朋友们，你以为叫个比如朱宇这么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，就没有人取笑了吗？怎么会？从小到大多少人叫我猪啊，啊，高中了还有英文名叫皮格瑞。哎呀，后来我长大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被校园欺凌了啊。长大了呢就 I don't care ICC 啊，还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对吧？叫我一声小猪，叫我一声老猪，这不挺好的？那小的时候不这么认为。所以呢，起啥名是自由，但是也请各位大人教会您家孩子学会尊重他人，不要随意嘲笑。当然了，做父母的你也考虑一下啊，别的不说，名字呢不要起太长啊，写作业的时候费墨水啊，考试的时候还占时间啊。那今天互动话题，帮我未来的 baby 起个名字。你帮我起名也行啊，啊，有网感一点的啊，想想改个什么名好呢？欢迎来给我留言啊，
搞事情啊！
你们呢就先想着，我继续跟你们讲讲杭州那边发生了入室盗窃案件，很严重，偷走人家 baby。说杭州的小郑开手机店的啊，早上一来上班发现，哦呦，门被撬了，手机被偷了。更让小郑生气的是什么？小偷连他的 baby 猫咪都不放过，顺走了。我的天哪，那可是小郑的筋骨肉啊，不是心头肉啊，那平时当儿子养的。小郑嘴里还念叨着，这光拿猫也不拿猫砂，不拿猫粮，猫猫怎么办呢、啊、好在民警破案及时，你知道吗？24小时就寻回了他的猫。小郑一看到猫咪毁了，哎呦，也不咋 care 什么财产损失啊，一嘴一个小咪咪，先抱走 Ra 一 Ra， 一看就是老猫奴了。但朋友们，你也不要嘲笑店主啊，你想想，你听新闻的时候，你们有谁关心过手机啊？你们谁关心手机的下落怎么样了？是不是都关注这只猫？那既然现在猫猫回来了，我觉得可以采访一下受害猫嘛。哎呦，但是这个电视字幕该怎么打呀？这猫是证人呢还是证物呢？哎，不管了，叫证猫吧啊。来，证猫，你给大家讲讲当时的情景吧。喵星人说，
喵喵喵
啊、哦、可能大家听不太明白，为大家翻译一下哈。这个猫说了，
我呢就简单的喵两句啊。起初呢他们偷货，我没说话，因为我不是货呀。后来呢他们偷钱，我也没说话，因为我不是钱呀。最后他们偷走了我，我环顾四周好像也没什么可偷的了，我懊悔呀。我希望大家在遇到不法侵害，哪怕不是对自己，也要第一时间站出来，否则有一天轮到你的时候，就没有人替你说话了。
猫说，
哎，你别唬我啊，我喵了三下，我有说这么多吗？
这个猫猫狗狗啊，真的是可爱的小精灵啊，也让我们人类觉得人家还挺值得的。哎，但是呢就这份美好啊，有人看不到啊，真的猫狗不如。 某短视频平台上，有人挑战喂狗吃几十种零食。只要有人出了这玩意儿，立马就有人不服啊！你喂几十种，我喂一百种。还有博主喂狗狗吃什么？吃3斤的大牛心，或者满满一大铁盆的鸡腿，连骨头吃。还有人强迫狗狗吃辣椒，吃跳跳糖。我天哪，这人不能吃播了，开始折腾狗了是吗？
主人还是要厚道一点。
正好再把你那个催吐技巧跟狗传授一下是吗？我跟你说，狗是真不会说话，只能任由它信任的主人折腾。狗狗有时候那眼睛还盯着主人看，那生怕主人不高兴。哎，你们就来评评理哈，你说让狗当大胃王，谁他妈才是真的狗啊？有狗主人还怼网友呢，你们又不是狗，怎么知道狗开心不开心？我看它吃的时候还挺香啊。是吗？那不好意思，我不想看狗吃的很香，我就想看你表演狗吃什么你吃什么，行吗？来，把上半集那个大姐偷走的移动公厕给她推过来，来来吃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些怂人呢，就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就拍虐狗视频来赚钱。你们也就欺负欺负金毛这种乖狗，你有本事你换个边牧试试，我告诉你，他自己都会请律师的。我跟你讲，肃静肃静，现在开庭，原告请发言。
好的，谢谢法官大人，我是边牧，而对面的呢，这虐待动物啊，都抓起来，死变态的呀。
这个世界啊，有的狗怕人，有的人怕狗。比如说下面这个快递小哥就是，哎呦，这心理阴影啊，得有32天了。日前，一段狗狗收快递的视频火爆网络啊，监控显示，一只叫糯米的狗狗在家听到快递员敲门之后，咔嚓把门打开了。
啊，快递啊，行，放我嘴里吧，来，叼着就进家里了，放地上一转头，
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爸，走。就这么赶跑了快递小哥啊，小哥是一溜烟跑没影了。事后呢，糯米的主人啊决定带他去拜访一下快递小哥，给人道个歉。来到快递公司啊，主人就问，
哎，糯米啊，你认不认得那天给我们送快递的是哪位小哥哥
啊？糯米咔就找出来那个快递员了，然后给快递小哥送上了小礼物。回忆起当天狗狗收快递的一幕，快递小哥表示，哎呦，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我连底单我都没撕。回来之后我老板就问我，你怎么没有底单呢？老板，我要说快递是被狗牵手的，你信吗？哎，你这个小伙子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骂客户呢？
哎，所以这个狗狗这么聪明啊，我在想，是狗狗真的是下意识的做出这种行为，还是主人长期驯养的结果，把它拍下来放到网上求点击呢？啊，但不管怎样，这狗子一定是聪明的，对不对？别耽误他上大学，赶快报班吧。
我信你个鬼！
我话又说回来。那糯米呢是德牧，那真要凶起来，那攻击力 max 啊，所以呢赶紧溜是对的。而怕狗人是看到大狼狗可能会当场晕过去，所以建议很多养狗的人还是不要学这位主人，别秀了啊，自己有手有脚啊，是不是？人啊，有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有自己能自己强就忘了还有人没有，有人不能，有人弱小。最近陕西西安啊，有一位网友在公交车上拍下了可爱的一幕啊，一位老奶奶啊上车之后呢，站在驾驶室旁扫码，扫了半天也没搞定啊，大概是因为奶奶上车的时候司机跟她说了一句话，
哎，老人家有手机支付吧？
有的有的
啊，那你扫我。
老太太就真的一直拿着手机扫司机，
扫司机的头。
哎呦，你这头不行啊，这识别不了啊。
是啊，奶奶，你就把他头扫秃了，你也付不了钱呐。奶奶您太好玩了，但要我说啊，这位奶奶知道在哪儿打开镜头扫一扫已经不错了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很多老年人很难适应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，对不对？你比如王小胖啊，不是说王小胖是老年人啊，就王小胖叫他妈。叫他妈玩吃鸡啊！他妈拿过来玩两下，哎，就问王小胖：“
哎呦，孩子，这进屋要不要敲门呐？”
希望大家遇到老人不懂这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，都能给予一份宽容与耐心，不要像某些人一样，就只会站在高处说风凉话。
来给大家分享一位盲人博主的遭遇啊。抖音上有个盲人小伙发了一段吐槽自己坐电梯不方便的视频。这确实现在有些电梯啊对盲人不友好，就是对于盲人朋友来说，也不知道自己按的是几层，也不知道自己到了没有啊。所以我觉得这种视频发出来是很有必要的啊，提醒电梯的生产商也好，提醒有关部门及时的查漏补缺也好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视频下面的留言都是什么呢？
哎，你走楼梯呗。
还有人说，
首先你是特殊人群，而电梯的受众大部分是非特殊人群，所以没考虑到你们单独乘坐的情况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怎么能叫不人性化呢？你只能说这些功能会让你们更方便，相比于让别人满足你，你不如自己出行之前你考虑全面一点更好吧。
还有人说，
我都搞不懂了，既然忙了就不要出去了嘛，或者你找个人跟着你啊。哎，对于马对于马，我要是像你们这样，我们就不出去给别人找麻烦，因为我本身就特别讨厌麻烦人，对不对？你总不能要求事事都将就你吧。
我天，早期大量的点赞留言都是这种啊，总结下来就是嫌盲人事儿多，不应该出门给社会添麻烦。
我的妈呀，
更有甚者说优胜劣汰吧，啊，成本太高了啊，这些犬吠听得我真的非常上头啊。一句句评论的背后啊，那股恶意啊，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受到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真的，如果按你们说的，人类社会真要有生存的优胜劣汰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大可以去死一死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们这些人拉低了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平，是不是？你们先死一死，哎，整个社会就和谐了，文明了，知道吗？你要知道，一个文明社会当中，弱势群体如何被对待，其实代表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上限。而一个个人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，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底线。盲人朋友拍这种视频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社会为特殊群体建造的公共设施做的确实不好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客观事实。而在这个方面，我可以说外国的月亮确实特别圆。
嗯，这么神奇吗？
圆就要夸，好就要学啊！一些有过国外生活学习旅游经历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，国外有一些国家，他们的公交车开门会自动降低高度，车门外还会缓缓伸出一个斜坡，方便坐轮椅的残疾人通行。像有一些轻轨啊，包括国内有一些地铁也会有轮椅位。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那个红绿灯啊是带有响铃的啊，能说话，是吧？你作为普通人，你可能觉得啊，为什么要说话呀？对，你就忘了盲人是要听的。还有一个国内的盲道啊，特别有意思。修在那个人行道上啊，有的时候会因为电线杆，因为非法停车就中断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盲道最应该出现在哪儿？你们觉得？斑马线上啊！但国内的盲道没有在斑马线上的，所以盲人不知道斑马线在哪儿，你知道吗？包括直梯的按键啊，国外有些直梯的按键旁边会有盲文的啊，盲人要摸一下这是几。然后电动扶梯上，有些地方竟然有三块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平台的，可以方便轮椅上下等等等等。所以有很多国外生活经历的网友就表示说，直观感受啊，残疾人在国外比在国内多很多。其实并不是残疾人比例高，而是残疾人能出门，敢出门，愿意出门。当然也不仅是残疾人群体，对待弱势群体的遭遇大体相同啊。就比如刚刚说的，有一众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啊，他们没有办法买车票啊，甚至疫情期间你要出示那个绿码，他们点半天也点不出来，因此就不能出入一些公共场所。所以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设计者在对年龄上的弱势群体失去了耐心和同情心的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也都能多发发声，让他们能够听到，听到之后能够改进。当然了，有些坏人我们也确实管不了别人，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好吗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推荐几款 APP 啊，不是广告啊。有款 APP 叫小爱帮帮，还有款 APP 叫云童，就是当盲人朋友遇到需要找东西啊、看药品、找楼层啊之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可以通过这个 APP 啊，哎，打视频电话来询问志愿者。你是我的眼，对吧？你可以帮他们看一看。所以作为普通人呢，我们可以就是注册一下成为志愿者，帮帮他们。但其实现在平台上的残疾人朋友不多，反而是志愿者比较多。希望有听到节目或用手机的这个视障朋友啊，可以去注册一下这些 APP， 希望你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。好了，朋友们，
那以上就是本期妙语连珠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转评赞三连，我是朱宇，咱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